我们在早上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安提阿教会它一些美好的一个信仰的典范。那我们可以来看到，在《使徒行传》11章里面就特别的记载，好像在神福音的传扬这个旧约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是先借由一个人，就是还有借着这些世上的这些门徒。来传扬给是当时的这些人，那有圣经里面特别来记载的，在我们早上读到在《使徒行传》11章22节这边，当这个巴拉巴他来出去，他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差派，去来关怀在安提阿那个地方一些教会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借由一个安提阿人传扬，让。这边的慢慢的信主人越来越多，后来甚至能够成为那个安提阿教会，甚至能够记载说，在基督徒能够从安提阿为首，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来起手，所以可以看到，可见在安提阿那地方的教会，它有一些优点，是成我们的一个榜样，可以学习一个典范。我们早上有分享到，因为这些门徒他们历来传扬主的道。虽然教会大受逼迫，所以门徒四散，但是他们四散出去就是随处传，随走随传，不管到什么地方就到那个地方来传扬这个真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当时的门徒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鞋穿在脚上，像我们早期这些前辈一样，他们不管去出国移民，那边去做生意、留学等等，他们都能够。先在自己的住的地方，先成为一个聚会点，慢慢跟他的同学、他的朋友，甚至同事来传扬福音。经由这个福音，像罗马书那边所说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所以，当神开启人的心窍，让人过来接受真道的时候，这信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就像当时早期的时代一样他们能够突破传统观念。像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可以是资格神的选，都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接受福音。因为犹太人的观念，他们自义，他们把自己看为神的仆人，他们看不起那些外邦人，甚至把外邦人看为犬类，非常看不起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彼得，首先就将这个福音来传给这个哥尼流，就是这个外邦的信徒，第一个首先接受福音的可以看到，就打破当时传统的观念，认为像只有犹太人，只有以色列百姓有资格来得到神。神接着让彼得看到异象，一块布上面装着各种不洁净的东西，神叫他起来宰着吃。但是这个彼得就跟这个声音主说：“主要是不可能，凡属物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在彼得正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的第14节，那第二次有声音就跟向他说，15节说，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数。16节说，这样一连3次，那物随即收天上去。所以可以看到，当时要打破犹太人这种观念是不简单的，因为犹太人是被神来拣选，并且在亚伯拉罕时期就借着割礼来分别为圣，借着割礼来。判断这些就是属神的人，所以犹太人都在男生婴孩出生第8天接受割礼，证明神跟他们立约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彼得他无法来了解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0章的17节这边，彼得他猜疑的时候，因为是过去所没有过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时候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把他们到这个西门家里是彼得所住的地方。那彼得就渐渐的来了解，他能够突破传统的一个观念，觉得福音不是只有限于这些犹太人、这些神的选民、这些百姓而已，而是好像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0章的34节这边说，后来彼得才了解，神真是不偏待，就是神证明神的公义跟慈爱，他是福音要临到一些相信的人。只要你听到，你愿意相信、接受，并且遵行神的话，你就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 所以35节这边特别讲到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为主所喜悦的。也就是说，只要人愿意听到，是看他的心窍能够明白，他能够愿意接受、相信，他就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就渐渐的，他对那些外邦人，他不存偏见，没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看到什么事情，或许就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看到保罗也是这样子，他有这种欠人福音债的这种心态，无论什么样的人，他都欠他们福音。所以福音是要救各样的人，所以神也给当时的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们很智慧的一个宣讲、宣道。我们昨天只是也跟我们分享要如何谈性命，就像巡洋如歌、垦丁巧如蛇一样。一般我们如果到野外去，尤其是草多的地方，都会怎么样？不会说用脚先踩一句，人家说什么要打草惊蛇，对，蛇很这个灵敏，它一听到风吹草动，它就赶快跑，因为怕蛇，那蛇更怕。人会怕蛇，那蛇更怕。所以蛇它非常的灵敏度，一看苗头不对，就赶快36计，走为上策。所以看到蛇它是非常灵巧，所以要我们在有关于这个宣道或者牧养方面都能够这样子，借着圣灵的带领，能够弹性。在不违反真理的原则之下，过来完成神属交托。那我们再看，除了他们能够建立来宣传，有第二点值得我们学习的。来看使徒行传11章的21节，使徒行传11章的20节，在新约圣经181页21节，请读：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在这段箱这里面记载说，不但人尽本分，难道说神跟他们来同工，就是有主与他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这么谈到说，主与他们同在啊，他有人说有些译本直接翻译的时候，主的手与他们同在的意思，就是在这边是要强调神的能力。当人照着神的真理而行，能力就随着他们。好像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那边，主耶稣也这样来应许。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16章的16节，这边就16章的20节，在马可福音16章20节这边说到，当门徒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门。所以当人愿意尽自己的本分，照着神的吩咐来遵循真理，神的能力就会与他们来同在。也就是说，神他喜悦他们所做的工啊，因为他们照着神的吩咐而行。就像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这些百姓他不要，他说不要，讲台语会比较传神一点，不要给搞的呗，给刚刚给过那个长辈听到就不要自作聪明，就不会白费功。可以搞知道自己好像很厉害，人再怎么聪明，有办法比神还聪明。神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人有时候我们看到小朋友就这样，觉得一个玩具坏掉了，奇怪大人拿去怎么三两下就修好了，拿去他又看，一玩一玩又不小心坏掉，他又拿给大人，又两三下用好了，他就觉得不相信，这是我自己来用，是怎么用也用不好。有时候人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会觉得自以为很聪明自作聪明，就很容易就白费功夫了。所以这边难道，当门徒他照着神的方式、神的教导、神的真理而行，来宣传福音，神就跟他们同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早上有谈到在马太福音的28章的28节，是最后一节，这边也谈到说，马太福音28章18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在新约圣经45页这边就特别来记载，神的吩咐就是神话，神话也是真理，不受时间跟空间的一个限制。知道，所谓不受时间，就是像我们人有过去、现在、未来，空间的限制就是我们。现在在信义教会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可能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来出现。但是神在神眼前，他是永远的现在， 因为它是超越时间跟空间之上，所以神是灵，是充满宇宙万有，它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他所说的话是真实不变的道。所以当我们照着神话语而行，神就应许要跟我们同在，甚至来成就我们所做的功。所以有人说，好像在这个，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记载，美国的这个南北战争，知道当时南北两边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因为南边就是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做农工作，所以需要这个黑人。当然，老李也知道，黑人都是很强壮的，包括像很多运动员是黑人，他们体力各方面耐力都比这个白人还要优秀。所以南方大部分都是农业工作，他们需要很多黑人努力来帮他们工作。但是北方因为当时的总统林肯，他是依圣经的教导，人生而平等，不管你肤色是什么，不管白人、黑人，什么人都一样。都是神所创造，所以他主张解放黑奴，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南北战争。那我们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当南方军节节来胜利，北方军一直败退。那当时北方人有些将军呢，他就来问到底神是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呢？啊，因为他觉得怎么会，到底神站在我们这边，怎么会一直败退呢？但是那个总统跟他讲说，他不在意是不是。不是站在神那边，是重要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神那边？当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神就会站在我们这边。所以，我可以参考一个经，看这个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我们从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到第十节，那个时候圣经的第七章到第十章，上圣经330，那个时候四章的七节写到第十节，在新约圣经330，那个时候圣经的第七章到第十章，上圣经330，那个时候四章的第七节，请读，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从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将欢乐变作愁闷。不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就告诉我们，要顺服神来抵挡魔鬼撒旦，撒旦这个魔鬼就必离开我们来逃跑。所以，我们好像当时这个南北战争一样，当这个将领问这个总统说的，怀疑说神到底是站在我这边的，但是林肯这个总统却说我不在意是不是站在神那边，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神那边？是我们是不是遵循真理？我们是不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行事为人？当我们是遵守神的话语，我们顺服神，神就绝对站在这边。就是我们要先听从神的话，神才会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先站在主那边，主才会站在那边。所以这边谈到，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所以这边就来告诉，当我们能够谦卑的服在神的真理之下，能够顺从真理，遵照真理而行。神的真理就来带领帮助，来当行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特别来这样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四章的这个30节这边就记载。可以看到，在当时使徒时代，三章里面就记载一个美门当中的一个神迹，圣男是瘸腿的。知道圣男是瘸腿的，是没有办法来行走，但是借着使徒慢慢来建立这个瘸腿者的一个信心，对神的信心，来让他体会到，顺从神的话语，神的能力就能够让他体会到。所以在第五节、第六节这边就谈到，或许这个瘸腿的人他是乞丐，他盼望使徒们能给他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就能够让他这一餐不用挨饿受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定睛看他，在第使徒行传3章4节这边说到。他看到他真正的需求，像有人说，给孩子不如给他一个钓竿，并且教他怎么样钓。 这样才是治标跟治本的方法。所以这个人伟杰说，他宁愿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或许他只盼望能够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但是彼得就告诉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使徒他慢慢来建立这位身来没有走过路的人。这边谈到他给他更好的东西，金跟银都没有。是把所有的给他，就是他，是他真正的需要，看到他问题的症结点，不是只有物质的需要，而是他还不认识耶稣，他还没有得到神的大能，所以这边谈到奉耶稣的名就能够让他来体会到神同在的恩典，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借着话语，借着行动，第七节说，他是他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就健壮。我们了解，当孩子他从慢慢爬学爬，一直到能够起来行走，是要经过一段的时间。不可能说你爬爬爬就起来就走路就跑，很神奇。所以看到这个人我们从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已经40多岁了，他从来没有走过路，因为他是瘸腿。所以这边谈到借着使徒扶他起来，拉他起来。他就健壮，并且这边谈到能够站着又行走，又同他们进了殿，跳着赞美神，所以这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哦。所以跟一般我们学习走路的，我们看到孩子就知道要慢慢走，并且跌倒好几次才有办法开始慢慢会跑，甚至会跳。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瘸子就因为使徒建立他们的信心，到体会到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恩典。在第四章里面特别记载，虽然当时这个祭司，跟这些守殿官啊，来等等的，来想要来逼迫这个使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怎么样来祷告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一段呢？4章的37，这边谈到面对守殿官这些权势人威胁他们，并且逼迫他们不能够奉耶稣的名来传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4章29节30节，这边就谈到说，彼得向神来祷告，说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讲论神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时代的早期，虽然面对这些守殿官，面对这些逼迫的这个声音，甚至他们权势很大，他说形势比人强，但是这些使徒，尤其是彼得，他已经跟过去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已经不一样，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得到圣，这个时候他已经得到圣，就借着祷告求神来加添他们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主的人就越来越多，甚至他们谈到。祷告完了，地方还会震动，发生了地震。这边谈到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借着祷告，能够让神来加添他们的心力，也能够渐进一步让这些信而归主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尽本分，他说天助自助，人尽本分来努力传扬、遵行神的道，神就跟他们同工，有主跟他们来同在。那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人尽本分传扬神的同工以外，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一个优点。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11章的22节，这我们早上都读过啊，再读一次没关系。《使徒行传》的11章的22节到26节，《使徒行传》11章的22节到26。六节，新论端在一千万里，这里在高，你在小心经啊，对着呀，新圣经80，使徒行传11章22到26、22节，请读。公孙传道耶路撒冷教会人的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 但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拉原是个好文，被圣灵充满，带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跟记载，不但人尽本分传扬，神跟他们同工。这边谈到说，人与人之间也能够彼此有好的同关系，是工是工作的工，而不是攻击的攻。之后人家说，狗咬狗，一嘴毛。哦，说我们从历史上都可以看到，哦，中国人，他说对外面很弱，但是内斗很强，就是历史当中的一些成为我们这个警惕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使徒教会并不是这样，人与人之间能够成为好的工作伙伴。所以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教会对于安提阿教会的一个关怀，并且特别来差派巴拉巴来对他们牧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在这边来凸显福音工作的一个发源地哦，所以特别来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第五节里面，就来讲到，当这个腓力他下到撒玛利亚城去来宣讲基督的时候，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的福音工作哦，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去开拓以后，可以看到很多相信的人就渐渐来体会到神跟他们同在。这个时候，这个总或者就是耶路撒冷就差派这个彼得跟约翰，前往来，继父来牧养，来关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道理，在使徒行传的11章的23节跟24节这边来谈到，说巴拉巴他是一个好人，并且有被圣灵充满，竭力来劝导、来教导、来让当时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奠定这个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当时耶路撒冷来差派巴拉巴，而不是其他的使徒。那有些资料就说明原来有人说他是因为他是居比六的并且会说这个希腊话，就是当地的这个希腊话。好像我看到有些地方的一个开拓工人，如果能够讲当地的话，那是对于当地的这个信仰开拓是更加有帮助。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总会，除了要关心世界以外，我们还要关心那个泰国、柬埔寨等等。那我是因为语言上的隔阂，有时候，比方说，有时候台湾去的工人他讲一篇，他翻译泰文，他有另外讲一篇，但是这个工人他听不懂泰文，他大概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讲对还是讲不对。但是如果差派去的工人他也会泰文的话，他就知道到底哪边有没有翻对还翻错。所以这语言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巴拉巴所以从教会各方面来看，这边就特别记载，巴拉巴是一个值得被人肯定、值得被人信任的一个神的工人，所以他予以重任。这边特别谈到说，他原是个好人哦，所以表示他有一个良善的一个性格，他愿意来接纳人，并且宽广的这个胸襟怎么说呢？如果从使徒行传的9章的27节这边就可以来看到，使徒行传的9章的27节哦，这边就记载扫罗的一个变化扫罗原本是逼迫这些信耶稣的他有从祭司长那边得到权柄，能够将这些信耶稣的人都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去。是神让扫罗换来保罗去到了圣路上光照他，让他肉眼瞎掉，让他心眼打开了。这个时候，他人生180度转变，成为从这逼迫信耶稣的人，成为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人家以人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这个哪个地方派来的间谍 spy？你就觉得，原本是这个逼迫这个信耶稣的，怎么会180度的转变，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者？以人的来观点来讲说，是双面间谍啊，哪边都可以拿到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的9章27节这边谈到说，当其他的门徒都无法来接受，扫罗变成保罗之后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是不是间谍啊？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动机？但是《使徒行传》9章27节这边就谈到说，唯有巴拉巴接纳他，他去见使徒， 而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他是一个不存成见的，他很容易接纳的。像你也曾经听过有一些信耶稣之人的一些见证，比如他原来是这个宝贝龙，原本是这个黑道老大哦，黑帮的哦，从小弟混到老大，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见证。那因为过去有这个视频专栏嘛，就是把那些大伟流氓让他去绿岛唱小夜曲，对吧？对人而言来说不自由无宁死，这些黑帮老大那被关到绿岛里面去就很不自由。那这个黑道老大就天才，说他祷告说：“如有神啊，求你让我中风。”一般人都是求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然后万事如意。这个黑道老大他传求中风啊？为什么中风？因为中风能够保外就医啊，能够去医院里面至少能够得到一些治愈啊。这个神也怜悯他的天真啊，就能让他中风，那就很奇妙，就送到我们这个林口长庚医院去住院。那我们知道我们北区都在林口长庚那边有定期的这个布道。也很奇妙的就借由神的工人来推他来接受我们的福音，见证了明白真道。他后来就180度的转变，原来是怎样黑的老大变成神中心的仆人，甚至还我后来还去接受这个总会这个神学训练的志工班。他原本也是觉得，黑道老大等下说什么一条不归路嘛，对不对？可能终身都等下说罗汉卡就是独身了，但是。当他信耶稣以后，神还赏赐给他另外一半，甚至他孩子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已经在法律相关的工作。因为他的孩子刚好在小弟的现在的三鹿那边，他有参加大专团契，所以有让三鹿那边的一些兄姐来关怀过他也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非常奇妙的一个带领，让原本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他有180度的转变，就好像当时这个扫罗变宝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所以这边谈到巴拿巴，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胸襟，愿意来接纳这些被神拣选的。这边又特别讲到，除了他是一个好人以外，他还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2章这边就谈到圣灵充满表示他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灵性，是一个属灵人。就好像这个身体板一样，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6章的第5节，这边就记载《使徒行传》的6章5节，当他们记载了说，当他们在这个因为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在饮食上产生这个问题，他们就派7个管理饭食，他的一个条件是《使徒行传》的6章的第3节，这边说到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派他们来管理这个关于饭食的这个事情。所以这边就特别记载第5节说到，就拣选的这司提板是大有信心，对神而言，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等等这些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像在更多前书这边所说的，我们看更多前书的第6章。很多前书的第5节，更多前书的第2章，我们从第10节来读到16节。很多前书的第7章怎么着？够怎么着？新约圣经230页，小圣经240页。分多前书的2章第10节到16节，分多前书经文怎么在告怎么在，所以经文能够啥子？分多前书2章10节起读，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里面参透，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领域，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领域，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传道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来提醒哥多教会的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看到虽然哥多教会他们在恩赐、恩典各方面比其他教会更加的充足，是他们在灵性上好像一个幼稚园一样，灵性上好像是婴孩。我们看到婴孩孩子的一个反应跟动作是。有时候会因为一些玩具啊，分的不公平，或是吃东西分的不公平，互相来争吵，或者甚至纷争结党。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提醒他们，要追求成为一个属灵的，就是被神灵充满，能够来明白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难道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身上的事情参透？当人被圣灵充满，人就能够明白神的话，并且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来。照着神的话语来行神的真理，所以这边谈到，但是对比就是属于血气人无法来了解，好像更多教会一些灵性幼稚人纷争结党，彼此来使神的福音无法来广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斯蒂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有好的一个灵性，就好像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一样，看到在他经历了四个王朝不同的国王。但是仍然能够在朝中居高位，因为人即使他外在的言语行为都可以知道他是被神灵充满，是个大有美好灵性的人，所以这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也可以继续看到这个，巴拿巴不但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并且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表示他对神的话语有100%的相信。有人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不是好像天方夜谭？比如说，约拿被这个大鱼吞在肚子里面3天3夜，照人的常理而言，早就成为鲸鱼这个大鱼的一部分了，然后被他胃酸给溶蚀掉了，觉得连骨头都看不到。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曾经就引用你们这些人好像要叫主耶稣行神迹，好像在看马戏团呢，帮主耶稣当成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嘛，只要想要看神迹，所以主耶稣就亲自讲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让你们来看。可以看到，主耶稣再次他就曾经来引用，表示主耶稣肯定约拿在鱼肚里面这是真实的，不是在说天方夜谭，也不是说在神话故事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当时的人，他们能够彼此之间能够同工并且能够这边谈到又看见了神所赐的恩典。我们知道恩典呢，就是常指的神的喜悦，或者是神的祝福在人的身上。所以，这边特别指的，这边是指着，是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12章，的这个，23节，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是这个巴拉巴他看见的这些信主人越来越多不是说好像不高兴他反而是觉得很高兴，当然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喜乐。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罗马书的14章的17节这边就来谈到，这边特别谈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那个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巴拿巴他并不会来嫉妒在那个安提阿这边信主人越来越多，好像这边他们工作成效很好，反而他的反应是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表示他懂得尊重神所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典，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这个教会的一个肢体一样，或许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是能够懂得彼此尊重、彼此分工合作、彼此协调，能够让神更 圣公更加的发展。所以看到巴拉巴他的恩赐就是非常会劝勉的，所以他就借着神的话语来劝勉他们，能够让他们来得到帮助，能够让他们更加的兴旺。所以知道巴拉巴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劝慰子的意思，表示他很会来劝勉人、来安慰人，甚至懂得有很大的胸襟，后来拣选保罗成为以后神重要的一个工人。他也尽本分来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边就特别来记载哦，他来鼓励他们能够立定心智，很久靠主，表示对信仰上的一种决心。很久靠主，他的原来意思就是继续在主里面，就是知道信仰，比如说对时间对信仰就是一种考验，像比如说看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他能够成为信心之父，不是说他一出生好像对神的信心就100分一样。我们从创世纪那边可以看到，神借着各种的环境、人对他的操练，让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断的增长。后来一直到比如说在创世纪22章左右那边，当神要他来献上他的独生爱子，可以看到，我们知道以撒是他100岁才生的，神却要来试验他啊！有人说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高峰啊，因为神借着各种的试炼、试探，来操练他，来考验他，让他信心不断的增长。就好像我们看到学校老师为什么常常要考这些学生啊？我们知道老师并不是要找学生麻烦，老师要是要来了解到底老师所教的你是不是听得懂、听不懂，到底不懂症结在哪边，老师才能够更进一步的来教导有素。所以，同样的天上真神也是这样子，借由我们经历这些环境、人、时间等等，来考验我们对他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能够跟他的孩子、父子来同城，来一起来经历到以马内利，因为父亲对神有信心，孩子对父亲有信心，所以他们能够同心同行，同来经历了以马内利。所以这边谈到，在创世纪22章，的16节，神再次来向他应许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子儿子，便只赐予启示，更否可以赐大福给你。因为只有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哇！所以看到，神他看到亚伯拉罕这个行为来证明他信心的一个实战，所以可以看到，他在赐应许要将这个福分是绝对会临到他跟他的子孙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也是我们要来学习的一个过程。信仰的过程就是要接着不断来经历神，让我们每个人操练，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更加来长成。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信主人能够越来越多，就是有加添的意思，像耶路撒冷早期教会的一个增长一样，都是神的祝福跟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能够与圣灵同工，神就与我们来同工，而不是说，圣灵与我们同工，而是我们要与圣灵同工。圣灵是主轴，因为圣就是神的灵，他超越时间空间，他知道神救赎的计划是怎样，是人也要尽当尽的本分。愿神来帮助我。